第七集，圣昭入，不言放弃。在宁静的加利利亚湖畔，耶稣用深邃的目光注视再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若望，并说：“跟随我。”雅各伯和若望就舍下渔船和网，跟随了他。同一的主在水关边对马窦亦如是说，他也对纳塔南尔发出邀请，他也召唤了你我。圣昭入，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波多路从开始舍下渔船和网跟随了他，一直到因信仰而舍身捐躯，期间他的圣昭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见证，他的信仰也越来越成熟。在加里利亚湖中，他步行水面，想要走进耶稣，但当他开始注视自己的时候，就逐渐下沉。耶稣拉起他，并对他说：“小信德的人呐，你为什么怀疑？”上岸后，他心悦诚服地说：“你真是天主子。”在百姓及门徒听耶稣讲论圣体圣事的道理后，纷纷走散时，伯多禄舍身而出说：“主，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我们去投奔谁呢？”但耶稣被捕后，在大司祭的庭院中，伯多禄又三次否认自己是耶稣的弟子，并强调自己与耶稣毫无关联。借着这些所谓的无信、背叛与反复无常，波多路更认识了自我的无能与恩主的爱。因着这些千千绊绊，波多路的圣招越来越成熟。正如召唤中所唱：“风雨中我不曾失落，因你从没有弃舍。”的确，圣昭入不可能没有风雨，但重要的是，在风中我们跌倒过，却没有迷失；在雨中我们踌躇过，却不曾退缩；在彷徨时我们迷茫过，却永不言弃。有一段话我很喜欢，没有冬的生活不能说是完整的生活，没有冬的人生不能说是丰富的人生，没有冬的爱情不能说是阅尽一切的情感。坦然一想，冬只是一段经霜的历程，圣昭入亦是如此。冬并不能也不该阻止我们飞翔的翅膀追寻阳光，正如那些曾经在混淆黑白、人人自危的时代里身陷囹圄、受尽严刑拷打却高清信仰火种的老一辈们一样。因此，当我们处在不尽人意的境遇中时，让我们诚切相寻：“拉比，你住在哪里？”当我们想要干一番大事业以证明自身能力的时候，让我们记起，我们仅仅是一个工具，并且真正工作的是天主圣神。当我们自觉无用的时候，让我们记起门徒论到那批不起眼的小驴驹时所说的话：“主要用它。”让我们记起，我们的价值在于面容闪耀天主的光辉。让我们拥有大公的精神，能够坦然地接纳比我们更有能力的弟兄。让我们明了，真正的权力与职位来自上主的恩赐，并且是应该服务于人的，是为了更多人的益处。切勿因此变得华而不实。让我们借着深度的祈祷与挚爱者相遇。漫漫圣昭入，让我们坦然走过。拉比， 你住在哪里？若翰的两个门徒跟着耶稣，耶稣转过身，看见两人跟着自己，就问，你们找什么？他们回答说，拉比，你住在哪里？耶稣说，你们来看吧。若望福音第一章35-39节。耶稣也如此转身凝视我们并询问，你们找什么？关键是我们是否能如此回答，拉比，你住在哪里？如果我们肯如此发自内心的相询并呼喊，那么结果一定是不言而喻的。曾经询问住在哪里的那两位，从那以后一直到死，从未与爱者须臾分离过。一位我所熟悉的司铎，名字叫林子，因看到神之界的不尽人意而离弃铎职。后来他做过许多工作，那时因为有事路过他工作的城市，便顺路去看他。其实他正在一文百披零部打工。我说，林子，你知道吗？这根本就不该是你的生活。无论你怎样忙碌，也总无法逃避你空虚的内心。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得到那样踏踏实实的归宿感的，对吗？他无言，但看得出内心是默认了。我说，莲子，你知不知道，失去对真爱渴望的勇气，远比失去一个帝国更可怕与可悲呢？面对众弟兄的猜忌与不睦，耶稣在问我们，你们在找什么？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在寻找一个怡然自乐的桃花源，还是寻找生活的天主？如果这位弟兄在对人的私情与不睦时，能够在祈祷中如此相问，拉比，你住在哪里？如果现在孤独而毫无归宿感可言的林子，肯定在内心深处如此呼求，拉比，你住在哪里？那么最终他一定可以找到生命之源的，纵使在最不尽人意的环境，纵使在看起来最不可爱的人身上。事实上，无论林子当初面临神职界的不尽人意也好，如今面临内心深处的无归宿感与渺茫感也罢，都是一个天主要把人带入信仰与祈祷中的机会。因此，无论在何种境遇中，让我们都能从内心如此相寻，拉比，你住在哪里？祈祷的效果。耶稣带着伯多禄、若望、雅各伯上山去祈祷。当耶稣祈祷时，他的面容改变，衣服洁白发光。路加福音第九章28-29节。耶稣在靠近格法翁的一座山上，曾告诉我们要成为照亮世界的灯塔，以此来使我们成为父的活的肖像。而在耶稣带领门徒登上大伯尔山时，则告诉我们成为照世灯塔的途径。圣使路加记载说，正当他祈祷时，他的面容改变，他的衣服洁白发光。也就是说，祈祷是我们成为光明的前提条件与动力基础。耶稣的面容改变，衣服洁白发光的时候，正是他祈祷的时候。如果我们也登上大布尔山去祈祷，无疑的，我们的面容将会改变，如基督的面上一样，闪耀着天主的光荣。我们的衣服将洁白发光，一如天使。 当然，所谓的祈祷并不是自言自语或不知所云的念一些经文，如此的话，我们将无异于剩下的名禅了。真正的祈祷是与那一位发生关系，开始去注视那一位，且是单纯的注视，绝不旁逸斜出。圣保禄宗徒之所以敢大胆地向群众说，你们要效法我，绝非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而是基于他的面容改变。消死嫉妒，衣服洁白发光。他的面容改变，则是由于他在通往大马士革的途中，开始真实地触摸到了那一位，并开始将自己交出。他如此相寻，主呀，我该做什么？这是一个最虔诚的祈祷者，也正是他开始祈祷的时候，他的面容发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影响他以后大半生的生活，同时也照耀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也是自那时起，挚爱之主开始在他内生活，须臾未曾相离。梅瑟也是如此，出谷记如此记载，梅瑟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未发觉自己的面容因同上主谈过话而发光。曾经拜访过一位教区的老神父，谈起了斯多灵修与浮船，老神父不无忧虑地对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他手下的一名年轻斯铎，近日花300多元钱买下了件名牌上衣。老神父非常痛心地说：“如果年轻斯铎自己都这样讲究穿着，又怎么能够告诉教友们说，飞鸟有巢，狐狸有穴，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呢？”如果作为牧者都开始崇尚物质，追求名牌，又怎么能够稳妥地引导羊群追求正义，崇尚信仰呢？我理解老神父们的心情。曾经在那个混淆黑白、人人自危的时代里，身陷囹圄、受尽严刑拷打、去高清信仰火种的老一辈们，真的无法看着作为牧人的年轻斯铎的内心不完全忠于夺职而无动于衷，他们真的感到痛心与悲哀。我窃以为，这位老神父提到的年轻斯铎所缺乏的，也许并不是名牌服装，而是静下心来祈祷。他现在最需要的，并不是那些用来显示身份的名牌，而是在祈祷中找回领受夺品时匍匐于地的那一份执着信仰。这位弟兄的面容不够改变，衣服不够洁白发光，愿意他不够如大波尔山上的主一般单纯的祈祷。如果他单纯的注视那位挚爱者，他将无意也无暇再流连于名牌服装带给他的那份短暂而虚幻的满足感中。祈祷吧，如此我们的面容将闪耀天主的光芒。